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9号星期日，农历腊月20，北京晴，9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就中越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越南政府总理互致贺电。
新春将至，我国文旅消费市场一片火热，新场景、新创意不断激发消费潜力。
春运客流大幅增长，各地各部门通过科技赋能、设备升级、服务换新，护航温暖回家路。
西藏今天起终止地震一级应急响应，转入安置救助及恢复重建。
加沙停火换服协议今天生效。
韩国法院批准对尹锡悦的拘留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央军委17号在京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观看演出，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向全军离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总台记者陈欣报道。
春节临近，首都北京洋溢着喜庆祥和氛围，中国剧院张灯结彩，暖意融融。为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老同志中间，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共同回顾过去一年党、国家和军队事业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弘扬光荣传统，永葆政治本色，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继续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为新年守望，
我们向建军100年攻坚，
我们在战位祝愿
祖国过年好。
强国复兴的脚步震撼大地，奋进攻坚的队伍旗帜高扬，欢快热烈的歌舞《我的站位我的年》拉开演出序幕。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们文艺轻骑队从龙腾虎跃的军营走来，
演出以文艺轻骑队卫兵服务的方式呈现火热强军实践，贯穿铁心向党、聚力攻坚的内涵意蕴，突出反映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新风正气。混声合唱追随，深情表达广大官兵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共同心声。
越有枪
杀，
歌舞器乐表演说打就打，圣战荣耀生动反映实战实训练兵场景，展现了官兵英勇无畏的钢铁意志和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打胜仗的战斗姿态。
风雪磨砺肝胆，高山挺立脊梁。
表演唱边关战歌，抒发戍边官兵扎根边防一线、忠实履行使命的情怀担当。
你看那天
党的女儿沂蒙颂选段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经典歌曲联唱，重温峥嵘岁月，激发奋斗豪情。情景歌舞再唱洗衣歌，演绎军民鱼水情深、合力墙边固防的感人场景。短剧《本色》，小合唱《接过你的钢枪》，讲述革命先辈战斗故事和青年官兵强军故事，彰显人民军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
入党，不光是举拳宣誓的那一刻，而是要把心永远交给党，
对党的承诺要用一生去践行，
用一生去践行。
混声合唱光荣奔赴，以激越高昂的旋律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展示全力以赴、务期必成、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决心和信心。
走过光辉历程，我们铁心向党。
整台演出简约朴素，军味战味浓郁，体现了强军文化力战打赢、守正创新的宏大气象。
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
光荣奔赴。
张幼霞、何卫东、刘振利、张生民一同观看。观看演出的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队官兵代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越南国家主席梁强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交75年来，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双方并肩战斗，相互支持。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成为两党两国关系最生动写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双方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全面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志同道合、命运与共，成为两党两国关系最鲜明特征。我2023年成功访问越南，双方宣布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两党两国关系迈入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越两国继续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攸关两党两国的前途命运、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你们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为契机，牢记初心使命，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务实合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继续同舟共济、携手前进，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做出重要贡献。苏林表示，75年来两党两国携手并进，凝结成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传统情谊，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外交政策的一贯主张和头等优先。在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我坚信，在两党两国高层亲自关心指导下，双方各部门将密切协作，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梁强表示， 粤中建交75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和长远利益，将为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粤方愿同中方一道，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粤中命运共同体。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定将胜利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互致贺电。李强表示，我愿同总理同志一道努力，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范明政表示，粤方愿同中方加强对双方各部门各地方的督促指导，加快落实重要合作规划，推动两党两国高层关于六个更的共识落地见效。
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
福建是沿海经济大省，新的一年福建经济如何奋勇争先，再上台阶，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今天播出对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陈庚、葛少奇。
2024年，福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5.5% 左右，进出口总额 1.99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赵龙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福建产业实力更加强劲，创新动力持续增强，内需潜力加速释放，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新的一年，我们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今年啊，经济总量要跃上6万亿元新台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今年福建将全力促消费、扩投资，持续开展全民乐购活动，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受惠面，同时扩大有效投资，力争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超2万亿元，加快1550个省重点项目建设。
我们将秉持福建人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特质，多措并举，稳市场信心，稳经营主体信心，稳社会信心，以福建经济之劲更好地支撑全国经济之稳，为全国经济发展大局挑大梁做贡献。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福建将大力实施转型升级，通过打造福厦泉创新走廊，建好8家省级创新实验室，加快实施1500个传统产业技改项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突破3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的竞争就是新质生产力的竞争，未来的优势也要靠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我们将抓创新、促转型、强赋能、优环境，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春将至，我国文旅消费市场一片火热，新场景、新创意不断激发消费潜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河南各地聚焦传统文化，在春节前夕推出一系列非遗文旅新体验。夜幕降临，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地坑院景区内，各式花灯交相辉映，将这座古老的地下古民居建筑群装点得如梦如幻。游客玉青青：
我是第一次来，我觉得做得真的非常棒。
在新乡卫兵区，一场非遗展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惊险刺激的杂耍，悠扬深邃的古筝，婉转空灵的箜篌奏响了新年交响曲，快书、武术等节目精彩纷呈。游客王振宇：
表演了也很出色，孩子看了也很开心，让小孩子了解一下咱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家这盘花是由多肉、蝴蝶兰、喜泡组成的。
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县的一场迎春花展上，红火喜庆、寓意吉祥的年宵花被园艺师设计成各种造型的创意花卉。石家庄市民郭凯月：
很新奇，各种花组合在一起，以前也没有见过，打算也选购一些。也是快过年了嘛，家里放上花的话，看着这个喜庆的氛围也很好。
一家花卉博览园的负责人李文超介绍，现在鲜花销售进入了高峰期，客流量和销量比平时增长一倍左右。园区还邀请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写春联、送福字，让大家感受浓浓年味儿。
为花卉企业提供了一个展销的平台，同时呢，也推动了花卉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的节日氛围。
2025宁城紫蒙湖冰雪运动旅游季昨天上午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渔民相聚于此，抓活鱼、抢头鱼、炖鲜鱼，共同观赏冰湖腾鱼的壮观场面。游客冯喜莲：
真的特别好，亲临现场看那个捕鱼就是特别震撼。
赤峰市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李庆阳介绍，当地将冬捕活动与冰雪旅游相结合，推出了滑雪圈、冰钓等冬季雪上运动项目。
那也是想把这个传承的这个东西要传承下去，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捕捞的一些过程啊，还有一些技术啊，我们也想展现给广大的游客。
今天是春运第六天，连日来铁路、公路、民航客流增幅明显，各地各部门通过科技赋能、设备升级、服务换新等护航温暖回家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海南海口市秀云港码头，一艘满载着新能源商品车的崭新平板运输船绿源一号正在缓缓进港。这艘平板运输船单航次可运输约160辆新能源小汽车，是现有普通新能源车运输客滚船装载量的两倍以上。这个春运，绿源一号和绿源二号两艘运输船的加入，将进一步提升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辆输运保障能力。绿源一号船长徐训伟：
与其他客船最大区别在于，我们的消防设施额外增加了四具高压水炮，每个水炮的射程达到70米，能全程覆盖整个甲板区域。
为做好春运调度，琼州海峡交通管理中心还将运输企业的售票数据、船上监控画面以及船舶运行轨迹等数据汇总进智慧模块系统，海事调度人员可以随时掌握最新航运数据，联系运输企业做出调整。海口海事局副局长张海滨：
实行24小时全时段运力饱和度监测，当这个车客预约的数量呢超过我们当日运力安排的 70%， 我们会指导企业调整运力，增加航班，最大限度地满足过海车客的需求。
本周末，沪宁高速江苏南京收费站迎来一波车流小高峰，收费站启用了准自由流模式，收费机器人代替人工收费，司机可自主取卡缴费。站长郑兆芳介绍，他们还通过对 ETC 专用道进行去停化改造，建立云边协同系统，及时处置异常车辆，让通行效率大大提升。
原来人工是30秒，现在变成22.8秒，对于南京站来说，每一辆车提升几秒，那么它的速度的效率就会更高的。
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依托遍布路网的高清摄像头，实现对各路段情况的动态感知、实时监控。管理员刘志伟：
上线了 AI 事件智能侦测，对我们的路网异常事件能够做到主动侦测、主动处置。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智慧扩容，包括我们的匝道红绿灯等一系列的举措的推进呢，来有效地提升整个路网的通行效能。
春运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增大，在浙江杭州萧山区一家新建成投用的超充站，车辆源源不断驶入充电。车主杨先生：
都会在这个充电站来充电啊，因为这里呢有休息室比较方便，中午的时候呢还有快餐，上洗手间也比较方便的。
今年春运期间，杭州萧山机场预计运送旅客552万人次，日均旅客量约为13.8万人次。超充站运营负责人刘真峰介绍，充电站临近杭州萧山机场，可以大大缓解新能源车主的电量焦虑。
我们一天最高的话接近600辆单日来充电，基本上会维持到450辆左右日均。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从今天0点起终止西藏自治区地震一级应急响应，转入安置救助及恢复重建。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发生以来，经各方共同努力，灾区各项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总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蒋勇报道。
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人口超过600人，森嘎村包村干部强巴介绍，村里的活动板房搭建已全部完工，受灾群众将陆续搬入。
森嘎村呢，共有三个安置点，已经搭建201个活动板房，目前通水、通电、通网，总共安置群众呢125户642人，群众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我们每天定时进行消杀消毒，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记者在森嘎村看到，从受损房屋拆下的砖块整齐地摆放在安置点旁的空地上，这些砖块将用在日后的房屋重建中。受灾房屋评估、现场清运等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在定日县长所乡，817户受灾房屋的评估工作已全部完成，为后续重建工作提供了相应的参考依据。定日县 6.8 级地震波及了临近的定节县10个乡镇、70个行政村，尤其是郭家乡受损情况最重。乡长米马次仁告诉记者，郭家乡8个安置点所需的245间板房19号将全部搭建完成，当晚群众可以入住。
在安装把水电这些基础设施保障完了以后，预计19号12点之前全部能搭建完成，保证到一个板房一个炉子，老百姓也全部能入住完成。
春节临近，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122山体滑坡受灾群众陆续搬入安置点新居，296户1334名受灾群众将在春节前全部入住。总台记者陈坚、王希、熊毅报道。
位于昭通市镇雄县城的熊俊园小区是122山体滑坡灾后安置点，一栋栋房屋崭新整洁，房间宽敞明亮，周边生活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连日来，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帮助受灾群众搬入新家。志愿者李昌银：
我们有一个志愿服务群，群里面有300多名志愿者，只要更新了群众的搬家信息，我们就会通知志愿者帮群众搬家具、贴对联、打扫卫生。
搬迁群众王庆超分到了150平方米的新房，五室两厅一厨两卫，他精心装饰了新家，准备和孩子们在这里过春节。
现在房子控制的设计啊，各方面这些我们进来还是觉得挺满意的。
2024年1月22号，镇雄县塘房镇凉水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项目一期600套安置房已全部完工，并按照异地扶贫搬迁标准进行装修，配备基础生活设施。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镇长袁超：
抽调更多的包保干部以及志愿者，根据群众搬家的实际，帮助他们尽快搬入新居，确保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春运启动以来，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单日发送旅客 297.7 万人次，创历年春运单日客发量新高，较此前的春运单日客发最高纪录多20万人次。
5000吨自航起重船华兆龙轮昨天在江苏南通交付，这艘大型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具有 DP2 动力并备功能，船尾设置一台5000吨大型起重机，主要用于应急抢险打捞、海上风电桩基础施工、升压站及大型海上构建安装、救助打捞及其他海事工程。
执行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北京时间昨天到达阿蒙森海预定作业站位，开始为期约一个月的大洋考察。本次考察项目包括南极海洋水文、气象、化学、生物、地质等。
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歌《点亮亚洲》推广曲 MV 昨天发布。此外，开幕式演出将呈现从哈尔滨到中国、从中国到亚洲的递进关系，最终达到全亚洲美美与共的欢庆高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说， 经加沙停火换俘协议各方和斡旋方协调，该协议将于加沙当地时间19号8点30分，格林尼治时间6点30分生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以政府批准的加沙停火协议为临时措施，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保留必要时重返战斗的权利，并要求在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大幅增加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人员的人数。他表示，停火第一阶段将获释的33名被扣押人员大多数活着。此外，以色列将在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费城走廊保持军事存在，不会减少驻军，且会在停火的第一阶段增加驻军。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已完成接收加沙被扣押人员返回以色列的各项准备工作。此外，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前，他们将继续打击加沙的军事目标，摧毁哈马斯使用的军事设施。如果停火协议破裂，或者在停火第一阶段42天结束时未能落实协议的第二阶段，以军可根据以色列做出的决定立即恢复战斗。以色列司法部当天说，根据已达成的加沙停火换俘协议第一阶段有关内容，以色列将释放737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天午间发表声明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4689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10725人受伤。埃及安全部门一消息人士表示，埃及将于19号开放拉法口岸。根据最新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在落实该协议的第一阶段，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的物资运入加沙地带。
本来消息，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18号下午开始对尹锡悦进行拘留令必要性审查，并于19号凌晨以嫌疑人可能销毁证据为由批准对被逮捕总统尹锡悦的拘留令。尹锡悦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以现任总统身份接受拘留调查的总统。尹锡悦方面表示，对总统签发拘留令反宪法、反法治。百余名尹锡悦支持者在尹锡悦被批捕后翻越法院后门围墙，有人投掷石块砸碎法院建筑的门窗玻璃，一些人进入内部进行破坏，还有人抢夺执勤警察的盾牌与警察发生冲突，警方随即投入大量警力并开始疏散行动。韩国共同调查本部表示，将依据法律和相关程序对尹锡悦案件进行调查。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8号揭幕一处新的军事基地，该基地位于地下500米深。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出席揭幕仪式并表示，该处设施是维护和存放革命卫队海军攻击舰、导弹发射器和布雷舰艇等武器装备的综合设施之一。
尼日利亚中北部的尼日尔州18号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件，目前已确认造成77人死亡，另有25名伤者被紧急送医救治。油罐车是在附近居民哄抢燃料时起火爆炸的。
据韩国国土交通部18号公布的消息，因济州航空客机事故而关闭的韩国雾安国际机场将关闭至当地时间4月18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本、葛少奇，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